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由我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内容，我小时候比较那么的，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射击类型的游戏吧。那么慢点讲的节目最近也是一直在做一个系列专辑，就是经典战机鉴赏节目。然后这个节目系列会介绍到一些二战啊，或者二战以后的一些经典的战机，然后会以这个内容为题来介绍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战力啊、武器装备啊。那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时代的一些科技，包括很多的一些历史的知识和。这些战斗机也有那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那么我想到自己在1996年，96年的应该是年初的时候，然后去到一家游戏机房，然后看到了这么一款的射击游戏，然后我记得贴牌上写着是1945。但具体的全称我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款游戏当中的几款战斗机，P38 闪电、P51 野马，然后喷火式战斗机，还有就是 BF109 战斗机，还有日本的零式战机。包括还有一款，比如黑科技的飞机，就是阵电。那么这几款战机让我对这个游戏就是留下了这样那样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打击者1945》来作为内容的主题，给大家去盘点一些关于《打击者1945》的内容故事。那么这款游戏也是，对于我们这帮人，这帮打飞机的孩子们，特别感动的一款游戏。21世纪的游戏，3D 高清画质，独创性玩法和多人社交竞技等元素遍地都是。从内容上和质量上看，它比20世纪90年代的游戏要高出太多。然而，当年被奉为经典的那些游戏，如今没有几个能超越彩金公司出品的《打击者1945》。明明是 2D 画质，是当时大家都在做的飞行射击类题材游戏，是简单又粗暴、没什么社交性的游戏，但它在全球都广受欢迎。去过街机厅的玩家都玩过它，至今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只不过这款游戏推出的平台有限，并且现在街机厅越来越少，玩家群体越来越年轻，所以《打击者1945》这样经典的游戏也慢慢淡出了主流的亚文化圈。即便如此，它的经典也没有被抹去，其系列作品也仍旧是一代人的回忆，那漫天的弹幕、绚丽的战斗画面、紧张的射击感，至今也让人拍手叫好。那么，《打击者1945》它开创性的这个年份就是1995年，其系列的首部作品《打击者1945》，1995年推出，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周年，这款游戏是纵向卷轴型的射击类型游戏，游戏中充斥了那些鲜明的战斗画面，有着可以变身的巨大型机器人 BOSS，以及大量作品中常见的游戏元素。讲述的内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少好战分子组织了一个叫Kenny 的恐怖组织，它分散在世界各地，试图使用秘密的外星科技 加剧和延长第二次大战，从而称霸世界。于是世界各国的元首们迅速组建了一个名为打击者的组织，派去六位老道的飞行员，驾驶着世界各地不同的战机去和他们作战。而他们在此战役中使用的战机都成了最大的功臣。那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几架战机， P-38 闪电，那么国籍是来自美国，然后驾驶员的名字叫 Sandy Walton。 P-38 闪电与系列中Super Ace 很像，他们的僚机部分都是 分布在左右两边，并且轰炸效果都是在爆炸之后释放出环形的炮弹。 P-38 属于向前直线火力型，速度较慢，进行蓄力的时候僚机会排成一排，然后集中向前方射击，让战机以安全的移动到其他地方进行战斗，从而可以更容易脱身。这种整体看上去，这架战机还是操作度是容易比较上手的。那么下面一架飞机也是来自美国 P-51 野马式战斗机它的驾驶员是 Tina Price。 那么这架飞机属于前向散射 火力型，速度较快，它的蓄力攻击比较奇特，有消除子弹的这个技能，让僚机在盘旋挡住一部分攻击，然后仍需花一部分时间来准备下一次攻击，但却唯一可以抵消敌人的攻击。可是 P-51 的杀伤力并不高，但是除非你拥有四部这样的僚机，你的战斗力就能特别的强。它的僚机会缓慢的在战机前盘旋，发射小火箭，一路上把所有的就是敌兵给粉碎，让我们看到更深刻的轰炸效果。它可以召唤三架超大型的轰炸机，对屏幕上的敌人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并且有延迟，效果卓越。下面的一架战斗机就是喷火，来自英国，驾驶员的名字叫 Alice Horring。 喷火属于就是攻击速度比较快，它的僚机可以发射火焰烧退敌人，蓄力攻击和 P-38 相似，但是它的僚机可以排成方阵的阵型，攻击防守上都有一些就相对比较平衡。其轰炸在游戏中属于数一数二，可以正面发射一记强力的火柱，有短暂延迟的功能，跟怒首领风中的激光炸弹的效果有那么些相似。下面一架战机是 BF-109， 它的国籍是德国，驾驶员是 Lynn Buehler， 梅塞斯米特109战斗机是一架源自德国空军的飞机，属于直线火力型，速度很快，僚机会自动瞄准敌人，蓄力攻击时他们会主动向上进行不断的旋转，并连续向正前方发射一系列的强力攻击，摧毁一切，并且该战机的轰炸颇让人印象深刻，召唤出巨大的飞机，以自爆式的冲击给屏幕上的敌人实施打击，视觉效果还是挺华丽的。再一架飞机就是零战，国籍也是很熟悉的日本，驾驶员游戏中出现的两架日本飞机之一历史上零战在战争中也是相当的 臭名昭著吧，在游戏中也非常的强力。它属于散射火力型，其僚机可以在一定射程内发射炸弹，在蓄力的过程中可以锁定敌人，释放跟踪榴弹。战机所使用的轰炸技能也非常奇特，召唤一场风暴，并且敌人都卷入其中，实施雷击。这个与1943中的轰炸效果有一些相似。零战可以说是战斗力、速度、追踪能力的综合体。对于新手来说，这款飞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最后一架飞机是阵电战斗机。阵电战斗机是属于二战末期的黑科技战斗机，它与其他的战斗机不一样的是，它的活塞式引擎是在机尾的后部，它不是正向的活塞式发动机。从战斗力上看是很强，它属于直线火力型，它的僚机和 P38 有一些相像，但是可以向前发射大火箭，就是它的蓄力攻击可以给敌人带来横向的破坏性射线，并且不断向上移，破坏一切能够接触到的敌人。此外，这架飞机的轰炸设计也是比较有意思，它并不会投出什么实质性的炸弹，而是原地留下一个战机的幻影，然后这个幻影向前冲，沿途把敌人都打穿，杀伤力十足。但也因为这些设计上存在的极端特征，使得这款战机上手程度比较难。1945打击者一这款游戏一共有八个关卡，前五关随着战场的不断的变化设定在欧洲的五个不同的地点，那最后三关则是把打击者小队带入太空中，在月球逐步的降落中准备进攻外星人的基地。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上了月球， BOSS 们就不会再玩变身变大的花样，而且直接变形成外星人的样子。有些 BOSS 是随机出现的，所以想要打遍所有 BOSS，可就需要玩家多次进行挑战关卡刷脸了。那么前面我们还提到的就是游戏的得分系统是根据玩家在游戏结束后战斗等级以及收集的金块数量来判定的。那么金块是通过破坏游戏当中的建筑物、敌方的基地来取得，那么大多数的关卡中这些金块都是很常见，金块出现都会闪着这些光芒，然后逐步变暗再变亮。那由于它最亮的时候你收集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所以玩家在闯关的过程当中要看准时间躲子弹，也要收集金块。打击者1945在结局上有一些争议，当玩家打通所有关卡之后便会看到每一架飞机的飞行员，他们大多数是女性，那只有阵电的驾驶员是男性，而且他们还是来自于彩晶公司的另一款射击游戏战国之刃的角色。那么在武装飞鸟2当中他们也作为额外的角色加入。那之所以有这样的设定，是因为游戏有一个惊人的隐藏结局，就是所有的驾驶员都会就是露出上半身。那么当然了，玩家也想看到别的其他的一些福利的画面和镜头，那么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发布的不同的版本去得到这样的体验。那么这款游戏在1996年是被移植到了PlayStation 1上以及世嘉公司的土星游戏机上。那么后来泰东将这款游戏移植到了 PlayStation 2上，那么日版的命名就是1945-1和1945-2。 那么很遗憾，就是欧洲版少了60赫兹的模式，以及移除了游戏的保存功能。那无论如何，作为一款飞行类的射击游戏，它是一个里程碑。打击者1945也可以说是开创了这样一个游戏类型的先河。那推出那会儿，几乎每个街机房都有这款游戏，那么至今也是经典中的高人气作品。到了1997年，彩金公司趁热打铁推出了打击者1945第二代的游戏。前作在大受好评之后，开发团队也信心十足，推出了第二作。续作在前作的基础上改善了游戏设定，简化了整体的游戏流程，战斗机的实力一点一点变强， BOSS 变得更大只，战斗节奏也变得更快，而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增加了新的蓄力槽。以前玩家的蓄力攻击都是看拥有的僚机数量来决定的，那么现在有一个独立的蓄力槽，根据玩家破坏敌人的数量来累积相应的能量，那么这个蓄力攻击就不再需要僚机来强化。官方干脆把僚机的设定给换掉了，用战机的副手武器来代替他们的攻击。二代的游戏剧情紧跟一代的故事结局，这次打击者小队面对的对手是邪恶的组织 FGR， 他们偷走了Penny 所设计的一些巨型机器人的设计图，并将其重新投入使用。被打击者发现，双方一开始就起了一系列的较量。这次打击者有了不小的变化，除了战机不带僚机之外，原本飞机阵容中也只有2架战机进行了保留，那其余的型号都是新的编号。这次游戏中的战机操作和功能上和前者都有区别，尽管你熟悉的战机都在，那体验也是全新的。本款中的 P38 闪电和之前一版的闪电略有不同，通过副手武器发射跟踪型的火箭，蓄力攻击可以在机翼隐藏的武器之间发射2枚超强的导弹，它的轰炸效果不会引发普通爆炸，会派一群小战机对敌人进行攻击，直到敌人被破坏或消失。尽管外形还是闪电的造型，但是玩起来已经和卡普空的游戏是相去甚远。那么第二款战机就是也是有黑科技的元素在，就是也是来自美国的一款战斗机 F5U 战机绰号飞行薄饼。那这架战机的名字就比较搞笑，但是它却是新战机当中的佼佼者，副手武器是极具破坏性的追踪光束，蓄力攻击则是通过螺旋桨周边发射出的激光加农炮，并且使用之后不会产生速度变慢的副作用。轰炸威力方面它也毫不逊色，可以召唤2架意识战机攻击屏幕上的所有的敌人，并且消灭残余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轰炸持续时间还挺长，所以可以抵挡敌人的段时间的攻击。下面一款战机也是本作新的一款战机，它替代了梅塞斯米特109战斗机，它同样来自德国，它是塔152战斗机。塔152战斗机则是一架重攻击轻移动速度的战斗机，它的副手武器是发射直线型的火箭炮，蓄力攻击虽然缓慢，但是可以发射出一个大小不同的毁灭型的闪电球，它的轰炸技能堪称是本作当中最高，可以发射一枚巨大的导弹。 毁灭前进路径上的所有东西，并且一直不引爆。下面一架战机源自日本，凯巴四疾风40战斗机。虽然本作当中的僚机已经被取消，但是这一架战斗机还是能够看到僚机的影子，因为它的副手武器是发射僚机，让它追踪以及以自杀的方式攻击敌人。蓄力攻击则是召唤更多的僚机，以冲刺的队形消灭敌人，与前作的梅塞斯米特战机有那么一些相似。看来开发团队还是舍不得僚机的这个设定。最后凯巴四的疾风战斗机的轰炸是召唤出一架巨大的战机，对屏幕进行差别式的攻击，尽情破坏之后，然后潇洒的离去。本作第二保留下来的这款战机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源自日本的黑科技战机阵电，从初代的游戏当中就一直保留到了第二代作品。那么其操纵性上与前代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首先，它的副武器是可以发射光矛，蓄力攻击可以制造一个白色的幻影，与前代的轰炸效果有点类似，但蓄力攻击是参照前代的轰炸技能，那么这一代的轰炸技能必须是一个新的轰炸技能，于是它可以召唤出大量的战斗机，共同发动攻击，消灭眼前所有的敌人。轰炸会一直持续到战机召唤结束。这款游戏同样也会有一款英式的战斗机，那么这款战机就是英国的文氏轰炸机。如果说战斗机是突突突炸炸炸，那么文氏轰炸机则是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因为这款战机的副手武器就是凝固汽油弹，攻击效果带着燃烧的杀伤，而且它的蓄力攻击是发射一枚更大号的凝固汽油弹，轰炸攻击则是发射一大堆的凝固汽油弹，再召唤几架飞机排成一排进行攻击。虽然火力有限，但是所有的攻击都是凝固汽油弹，就看上去还是视觉有一些单调。这一代的游戏中仍然有八个关卡，前五关也是随机出现的。那么打完之后，玩家会进入一个阻碍重重、危机四伏的关卡，然后挑战所谓的秘密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封锁这一关卡是整座当中最难打的一关，因而玩家在接连打败 BOSS 两个小时之后，以为所有的游戏会通关，然而这个时候真正的 BOSS 才出现，用实力碾压你。最后一关同样会与外星人扯上这些关系，但不再是荒谬的战斗机驾驶入太空飞上月球这样的情景，而是深入地心去寻找最终 BOSS， 一个把自己伪装成秘密基地核心的外星人，他是最终的 BOSS， 也很有挑战性，但感觉上他没有封锁的 BOSS 那么难打，难度设定有一点混乱。与前作一样，19452也移植到了 PlayStation 1和土星上，然后 PlayStation 2上也有这款游戏，但奇怪的是，二代作品在北美地区推出的时候，由于一代作品并没有在北美地区发行，那么二代作品就被翻译成打击者1945，并且北美版没有直立模式，欧洲版有，也没有全动态的，就是视频短片啊，视频短片的这个部分日版是就是全部保留下来。那么直到1999年，彩金公司又开发了打击者1945第三代游戏。那么自从第三代游戏开始，那么系列游戏的背景就脱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次故事就来到了1999年，那么地球再度被外星人，就是前作看到的那一批入侵攻击，经过54年进化的那批外星人，他们最终长成了昆虫的模样，也变得更强了。他们控制了世界各国的武器装备力量，展开了各种疯狂的攻击。那么为了击败外星人，守护地球，打击者与 FGR 冰释前嫌携手合作，决心一举歼灭外星人以绝后患。面对更强的外星人，地球的科技也日新月异的得到了新的发展。那么这次战士们不再使用老式的战斗机，而是使用更先进武器的喷气式战斗机。与前两座相比，第三座有了巨大的变革，除了不再使用二战为主题的战斗机外，游戏的火力也大为调整，从原本的4级降到了3级，蓄力攻击威力也可以根据敌人的次数来决定。游戏的另一大改动就是关卡，8个关卡不再以随机的方式出现，关卡的内容也改成大部分射击游戏当中常见的主题，比如沙漠、海战等等。由于背景的故事脱离二战到现代，那么第三代作品当中也不可能有这些二战的飞机，那么僚机的设定又改回来了。官方是不是对僚机的设定还念念不忘，或者是另一种怀旧呢？那么在第三代的游戏当中，僚机不会随着玩家的战力升级而增加数量，只会跟着增加杀伤力。看来这一代的游戏喷气机才是最大的亮点，但也是出了很多的就是美制的战斗机，因为大部分的飞机也是源自于就是美国空军啊，比如我们这一款登场的战斗机就是FA-18 超级大黄蜂，拥有4架长半左右的僚机，可以发射强力的追踪导弹，可以引起环形的爆炸伤害，飞行速度一般，攻击力也不是特别强，轰炸威力不弱，一个盘旋掷出一枚巨大的炸弹，然后爆炸就没了，只能算一个比较普通，适合初学者上手的一架飞机。而后一架飞机是在海湾战争出现的 F-117 隐形攻击机。这架飞机虽然是隐形攻击机，但是它并没有什么隐身的功能，然而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它的副手武器是发射速度缓慢但威力超强的榴弹，蓄力攻击可以释放出强力僚机，并迸发能量之后摧毁其他敌人，轰炸技能则是从天上放下闪电矛来对敌进行攻击，没什么杀伤力，防护效果还挺好，但是乍一看也好像没有一个技能和隐身有关，甚至连一个潜行的效果都没有。很熟悉的隐形战机就是 F-22 猛禽隐形战斗机，它是拥有本作最强副手武器，2道快速射线射出的光线给人感受就是像克勒美银河风暴中的那种究极武器，相比之下它的蓄力攻击发射一连串的不强的光束就没有那么出众，不过好在它的轰炸攻击还算有效，掷出一颗巨大的炮弹然后引发出爆炸，威力还非常惊人。至于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改良机型 AV-8 也是美国版的钥匙战斗机。如果你对英制战斗机念念不忘的话，那么 AV-8 也可以算是英制战斗机的一个精神延续吧。它可以发射破坏型极强的炸弹， 蓄力攻击下也可以发射出更大的破坏性导弹，虽然速度较慢难以控制，但其轰炸攻击能力很强，可以释放出更大的燃烧弹，遍布整个屏幕，简直就像一个大写的火云邪神。说到AV8 这款战机，那么我也要说到后面一架飞机，就是 F4 鬼怪。那么鬼怪这架战斗机延续着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也是来自于美国，同样它也会有就是它外销的一款产品。它外销到哪里？它外销到日本。那么这一代飞机精神延续继承着是什么呢？就和阵电一样。那么两者拥有相同的轰炸技能，同样的蓄力攻击，连操作模式都似乎相同。中距离下结合辅助攻击，轰炸技能可以一下干掉 BOSS。 不过这一架现代战机与原型机却有着那么的相似，不知是精神上的寄托，还是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是超科技的战机吧， X36。 那么这一架战机和我们之前玩的1945二代中的飞行薄饼，它的一些就是跟踪激光是有相近的地方，但是最后的那个大招就是威力可能一般。那么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代的游戏当中有两个全新的得分窍门，就首先所有的 BOSS 都有一个很强力的超级攻击，当他们释放强力的超级攻击时候会出现一个蓝色的光球，那么这个就是 BOSS 的弱点所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攻击蓝色光球，不仅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也可以得到额外的分数。那么这个设定很实用，给游戏单一的战斗模式增加了一些乐趣。另外的一些窍门就是勋章可以替换成金块，可以得到更多的就是勋章连的得分。当勋章出现并且旋转的时候，把它所有收集起来可以得到2000分。如果开启得分链再收集一个，下一个就是2200分，以此类推。如果得分链不被打断，那么分数就越来越高。1945三代给玩家一个全新更强的战机，也设下了一个更难更高的挑战，让游戏的玩法更加紧张刺激。它虽然不像彩晶的其他射击游戏那么难，但也明显比前两代的作品难出了不少。但除了第一代游戏之外，二代和三代的游戏在第二关的关尾都不再会有超难度的全方位覆盖的弹幕，相比之下第二代第三代的游戏就相对于平淡，至少这一点高潮迭起的紧张感。虽然在射击游戏里面1945第三代不会像之前两代作品那么的流行，它只发布了街机版，没有移植版，也没有移植到任何家用平台上，这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毕竟前两座都推出了家用机版之后效果也不错，但是可能因为官方在同年还在改制另一款游戏，所以就把移植的这个计划给耽搁了。那么在1999年，打击者1945还出了一款打击者1945 Plus 的游戏这款游戏是根据二代的游戏重置的提升版，那么也是在街机的平台上推出了。它的关卡 BOSS 基本和原作相同，不过做了一些小改动，比如子弹的速度慢了，子弹本身被亮粉蓝色光束所替代，更多的现代风的射击主题和游戏相似。为了适应全新的子弹，游戏当中的子弹的模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二代中随机关卡出现的设定也回到了这一代，不像之前的游戏，本作那些横屏显示的游戏平台所设计的。为了维持系列作品横屏的这些设计元素，横屏两端不得不留黑边，缩小整个画面的视角，为了让画面更美观，合理利用空间，两边的空白处又加了两道槽，一边显示玩家的状态，比如剩余多少次轰炸，多少命，当前的蓄力槽，以及单人模式就不会这么显示，就会显示一边，然后另一边打着打击者的字号。不过当有第二名玩家加入的时候，就会显示另外一边的凹槽。那么本作中的战机也是分别从一代二代的游戏当中选取，那分别是闪电、飞行薄饼、喷火式战机、零战，然后是 G56, 还有就是公司生产的福克五福战机。这些战机也是延续了之前游戏的一些元素，基本是保留了相应的一些游戏技能。那么打击者1945 Plus 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移植了 PSP 以及 iOS 平台。在日本发行的 PSP 游戏中，则要通过购买通用媒体碟才可以使用，而北美则是需要通过 PSN 才能玩到。至于游戏的 iOS 版，则是一个可兼容竖屏的版本，因为 PSP 版是不能竖屏显示的，可惜触屏操作射击游戏会拖后腿，也没法在 iOS 平台上完全重现当年的那种万人空巷的这种效果。90年代中期，彩晶公司制作的射击游戏是射击行业的领头羊，它生产出大量快节奏、弹幕密、手感爽的射击游戏，不少成为今日的经典，那么其中就包括打击者1945。那么巧的是，该作的很多方面都和 Capcom 的19XX 相似，如同他们的背景都设定在二战，内容偏向于和外星科技啊、激光啊、历史偏差啊，很多的飞机机型都相差无几，所以有的人说彩晶是在向 Capcom 致敬，但是玩家们最终还是替市场做了选择，在射击游戏层出不穷、不断迭代更新的今天，打击者1945仍旧是华丽的战斗画面、多样的武器、极具代表性的游戏难度，守住了这个经典射击游戏的这个宝座。1945是战乱结束的年代，也是打击者崛起的年代，而1995正逢二战结束50周年，也是彩晶公司推出打击者1945的这个年份。很多人都会遗忘那个历史洪流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战斗机，也会忘记他们带来的一些历史故事。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介绍游戏，也让大家从游戏当中了解一些战机。如果对这些战机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收听经典战机鉴赏指南节目，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更多的历史。在玩游戏的同时，也不忘要注重自己对眼睛的休息。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